龙潭智圆禅师辞分扬，扬曰：别送别无送路，与子一支拄杖，一条手巾。指诗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消不得。然后这个杨曰：汝但将去，有用处在，诗便收。杨曰：又道不用，诗便贺。杨曰：以后不让临济。诗曰：政令已行。杨来日送出三门。这个乃问：汝借山逢玉池时如何？诗曰：一刀两断。杨曰：笔现哪吒，又作陌生。诗便拽拄杖。杨贺曰：这回全体吩咐。这个是龙潭智圆，这个还是不是跟那个龙潭重信是一个地方的龙潭，不知道啊，看这个人，反正风格还是有一点那种的风格的，那种就是重信啊、德山啊那边的风格的。他也是汾阳下面的，他也是汾阳山昭下面的。他要离开汾阳山昭了，汾阳山昭就说：我呀，我给你，就是你要走了，我要送给你。这个借山逢尉迟啊，它是一个典故，就是那个尉迟恭。尉迟恭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他好像是后来是投降了李世民，在此之前呢，他是一个就是很有名的战将，但是他不是李世民这一波的。后来到了界山这个地方啊，到了界山这个地方，别的人都逃跑了，李世民这波呢就很对他们很就是很爱财，然后就说要跟他谈，就是问他愿不愿意归顺，他就归顺了。就是借山逢尉迟，尉迟本来是他的对手，尉迟本来是那个李世民的对手，他很猛，但是呢他们就就是推心置腹的跟他谈，最后尉迟恭就在那个时候归顺了李世民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借山逢尉迟，我查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典故，因为在借山那个地方发生的跟尉迟恭有关系的就是这一件事儿。就是尉迟恭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投降给那个李世民了，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猛的猛将。后来在李世民这边呢，李世民根本就不在意他是一个投降的人，发挥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啊，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就是没事儿，这个企业微信里的有问题你就直接的说啊。就是我查到的是一个这样，然后我们再从头顺一遍，就是说的是汾阳对他说，这个我你要走了，我也没有别的送给你，我送给你一个拄杖，一条手巾。他说手巾我不要，你拿着用吧，拄杖呢我也不配削的，我哪配削的呀，削不得这个东西。然后汾阳说，哎呀你去吧，你就只管拿过去，会有用的。然后诗就收了。然后汾阳禅师又来，你又说不用，诗就喝了，你让我拿的，你有什么用不用的，你让我拿，我就该收就收了，用了也是不用，就这么说吧，你又说不用，用了也是没有用啊。诗便喝。汾阳说，哎呀你这个人的风格，就是你的风格还是跟林济很像的，所以说以后不让林济，就你这种宗风，就是说的就这么喝，就这么个喝法，以后的宗风啊，就是以后的风格啊，不差林济的。然后诗说，就政令已行这句话，就是这个林济的语录里面不是有吗，关于那个就是那个夺人不夺境的那个地方上，就是将军就是在外的话，就是已行政令了。已行政令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我就是已经咱们这个师徒关系，咱们这个已经就是这个以心印心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已经那个了，已经那个，就是说就这么说吧，就像是将军，你已经任命我做将军了，我做什么事儿你就别管了。你要不然你别任命我，你要是任命我，我到时候用兵，我有我自己的主张，就是要不然你要不相信我，你别任命我，你任命我了，就是给了我这个我可以自己做主张的这个权利，就政令已行，就是说我们之间的这个是不用说的，其他的份上你就别多说了，其他的份上你多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啦。政令已行。这是这个龙潭禅师就这么说的，你以后不让临济啊，政令已行，就是你以后就是说是临济这种家风啊，哪有什么家风不家风的呀，哪有什么这个呀，你还给我个就是规定个啥，你给我规定个啥，我才不会理会你这个给我规定个啥呢，我不理会你对我的这个评判。就是师父对他评判，哎呀你以后不让临济啊，我不会理会你对我这个评判的，政令已行，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第二天汾阳禅师把他送到了就是那个 四寺院的大门以外了，山门三门就是寺院那个最开始的那个门，三门以外了，然后就说了，就是你借山逢尉迟是如何，就是借山那个地方碰到了一个猛将啊，碰到了一个猛将啊，那个时候怎么办啊，借山逢尉迟是如何，碰到了一个猛将，你是要怎么把他招降啊，我这里没有招降，我这里没有招降，我跟他一刀两断，一刀两断，然后笔现哪吒又做陌生，师便拽主杖杨贺曰，这个这回全体吩咐，笔现哪吒又做陌生，就是这个地方关于哪吒的借山逢尉迟的就是那一段，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短典故了，你在借山就是你碰到了那种非常的那种二流子格格不入的那种的很虎的那种的，你怎么办呢，你是把他招行，怎么收服这种人呢，怎么射受这种人呢，跟这种人根本都不，就是我就不射受，我跟他一刀两断，一刀两断其实就是射受，他们说话就是这样的，一刀两断就是我就这么射受他，你说有个射受我压根就不射受他，这就是我的射受，这是我的理解。笔现哪吒又做么声，哪吒不是大闹天宫，不是大闹天宫，哪吒不是就是很泼辣吗，那种的就是很有性格很有个性的吗，那他是那种的怎么都不服气的那一种的，那你怎么办呢，他怎么都不服气的那一种的，他就是脚踩风火轮啥都不怕，怎么都不服气的，笔现哪吒时又做么如何，他就这个龙潭支援禅师就把这个飞扬禅师的主杖要拽过来啊，飞扬禅师就喝曰，这回全体吩咐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这回行了，这回我不再管你了，就这回全体吩咐给你了，就是说有啥可吩咐的，全体吩咐就是我再不管你了，就再也不操心你了，这是我理解的这一段，就是说龙潭智源禅师他就是很利落，还非常的有灵气的这种的风格。接着往下看，哪吒龙潭大闹龙宫，所以他叫龙潭，也有道理，哪吒吸骨还父，吸肉还母，对，是有这一个的，但是他作为哪吒的一个最有名的这种的典型的，你想想他前面说的借山逢尉迟，这个地方说的哪吒，他不是从出世间法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个时候用这个哪吒的哪一个典故，应该用那个就是大闹龙宫的那一个，而不是用这个吸骨还父抛肉还母的这个，我理解是应该用这个典故。哎呀，宋朝的那些禅师都有文化的不少，人家用起典故来用的，那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是要好好查查。